请翻开圣经《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你手上没有圣经的，你可以从屏幕一同来读。翻找后，请听我来念《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在位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作王。他登基的时候是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共29年。他的母亲叫约耶旦，但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只是不像他的祖先大卫，却是照着他父亲约阿斯所行的一切去行。只是秋坛没有废去，人民仍在秋坛献祭焚香。第5节，当国家在他手中稳定以后，他就把那些祭杀他父的臣仆杀了，但他们的儿子没有处死。这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是耶和华的吩咐。不可因儿子的罪处死父亲，也不可因父亲的罪处死儿子，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而死。他在岩谷击杀了10000以东人，又攻取了希拉，然后把他的名字改称为约帖，直到近日。那日亚玛谢派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说，来，我们在战场上相见吧。以色列王约阿斯派人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祭礼派人去见黎巴嫩的相伯叔说，请你把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做妻子吧。后来有尼巴嫩的野兽经过，就把祭礼踩倒了。不错，你打败了以东人，你的心就高傲，你尽管自己夸耀，安坐家中就是了。为什么要惹祸，使你颠覆，使你父王，也使犹大跟你一起父王呢？第11节，但亚玛谢不听他的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和犹大王亚玛谢在属犹大的伯士麦相见。犹大人被以色列人祭拜，个人逃回自己的家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士麦抓住了亚哈谢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拆毁了耶路撒冷一段城墙，就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200公尺。第14节，又掠去耶和华殿里和王宫的宝库中找到的所有金子、银子和一切器皿，还有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了。约阿斯其余的事迹和他的英勇事迹，就是与犹大王亚玛谢作战的事，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约阿斯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他和以色列诸王一样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耶罗伯安接续他作为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死后，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那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迹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在耶路撒冷有人阴谋反叛他，他就逃到拉吉去，他们派人跟踪他到拉吉，就在那里把他杀死了。他们把他的尸首拖在马背上运回来，系在 耶路撒冷在大卫的城里和他的祖先在一起。犹大的民众选立了亚撒利亚，他只有16岁，他们就立他接续他父亲亚玛谢作王。亚玛谢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以后，亚撒利亚重建了以拉他，并且收归犹大。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刚读的是列王记下第14章1到12节。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在我们当中有健康的，有疾病的，有富足的，有贫穷的，有坚强的，也有软弱的，也有年纪大的，还有年纪幼小的。主，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相信你的律法，你的话语完全，并必然会给我们带来你的引导、安慰、扶持还有建立。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一颗安静的心，聆听你的话，求你的圣灵教导我们如何顺服，以致我们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也求主你审查孩子的言语、动机、心思意念，还有所讲的每一句话，好让你能够得到巨大的荣耀。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赋文吗？赋文知道赋文什么是什么时候写的？人要死了才写啊，英文叫做 obituary。 OK， 你们有想过你们的赋文会是怎么样写的吗？有没有想过？想过的人举手。 OK， 有想过啊？没有啊，没有想过。好，有一个传道他已经在想了。那我也有想过，那赋文如果你要写，其实它有两种版本。 OK， 有两种版本，我给你看两种版本，然后你就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OK， 第一 ，A 版，我叫做 A 版。OK， 那我写我的副文，好，我写我的啦。OK， 好，第一，我是1966年在新加坡出生。OK， 然后第二，不像哦，真的不像。好 ，Anyway， 1977年小学毕业，做了两年，最后两年做了，我们那个时候叫做巡查员，叫做 prefect。OK， 然后6年级的时候是 head prefect， 哇 ，head prefect。然后后来呢，在中学1982年，中学毕业。为什么77年毕业，82年才中学毕业呢？OK， 啊，就是说没有好好读书咯。好，然后接下来1985年高中毕业 ，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呢，1986年到1988年国民服役2年半。然后国民服役过后呢，1988年到1993年大学毕业。哦，这个大学毕业是5年，然后再加上1年internships， alright， 所以我没有留班，因为大学我最努力读书的， alright。好，然后过后呢，1993年到2004年就做了在社会工作， OK， 然后前后11年，然后上帝呼召在教会服事到今天， OK。那这是 A 版 ,A 版的副文。待会你看 B 版的时候，你告诉我它的差别在哪里，好不好？通常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副文，对吗？以前我们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看报纸时常会注意人家写的副文都是写这样的 A 版。那我们看 B 版的。好， B 版同样是我， OK。 那 B 版是1966年出生新加坡，是一个早产的婴孩，我早一个月出来，我迫不及待，然后后来才知道社会不可爱。OK， 好，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后来，1977年小学毕业，做了2年的巡查员 ，prefect，B prefect, okay, model student, 啊，模范生，但是却是打架骗同学和老师。Okay, 这是 B 版。还有中学1982年中学毕业第一次接触到福音上帝医治。好了，医治什么以后我们再说。1985年高中毕业开始去教会听上帝的话语。然后呢 ,1986 年到1988年国民服役在教会服事。好了，慢慢的服事，从老师从平信徒变成主日学老师。然后后来呢也成为教会的领袖，在大学毕业之后。OK, 上帝在一步一步的带领。Alright?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就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然后过后呢 ,1993 年到2004年这前后11年上帝的磨练和保守在工作上面在教会里面的服事。OK, 然后慢慢的成熟起来。然后至今在教会工作，从母会的服事到今天都是靠上帝的恩典和服事。好 ,B 版的副文跟 A 版有什么差别啊？什么？什么？更详细挖出我的内心的罪恶。还有呢？还有什么 ？B 版有什么差别？什么？有神，有神，有神。All right 啊，提到上帝，提到上帝。All right， 上帝在我的生命的什么的角色？Alright, 若不是有上帝的保守，我这早产的婴孩怎么可能会成长？ Alright, 不要忘记哦，我是排第八，总共有家里面有九个孩子，我是排第八，母亲没有时间照顾我的。Alright, 然后呢，也因为上帝的保守呢，在以后来再回想，原来我在小学虽然是做了 model student, alright, 还有巡查员。但是还是一个慢慢发现到原来我是一个罪人。也因为借着上帝的怜悯，我在中学毕业之后第一次接触到福音咯。也因为上帝的保守，让我能够在高中毕业之后前后几年都断断续续去教会，但是第一次去教会开始听上帝的话语坐下来。Alright?然后后来也是上帝的保守，国民服役的时候，上帝使我更有信心在教会开始服事。当然那个时候教会也出现一些问题 ，OK， 但是神也保守让我留下来。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上帝也呼召，在大学毕业之后，上帝呼召我做领袖。也就是说，在大学毕业之后，虽然我后来做了建筑师，但是在整个工作场合也学习怎么样信靠上帝。好，然后神怎么样使用，一步一步的使用。所以今天也是如此。那 B 版它为什么我会给你看这 A 版跟 B 版呢？因为它基本上它就好像是我们在读列王记下，今天的列王记下第14章是谈到亚玛谢王这个人的生平。那如果你读列王记下第14章亚玛谢的生平的时候，从第一节到第22节，他基本上只是在讲述这个人的生平，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没有做什么等等，他只在讲述而已。 Alright， 但是来到你，如果我们再去读历代记下第25章的时候，也是讲到亚玛谢，在讲类似的事件，类似的人，同样的人的生平，可是他在历代志下25章里面就不断的穿插了上帝的作为。所以历代志下是 B 版的副文。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因此今天我从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探讨这个人的一生。亚玛谢的一生，第一，他这个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哦，首先他满足于现状。哦，我会解释从经文里面怎么看到他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一个人，是一个不愿意再进一步的寻求上帝的一个人。哦，一个人是当一个人不愿意追求上帝的时候，他是其实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人。然后接下来 他在经文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忘记了上帝是那使他得胜的那一位。他后来也选择忽视上帝的话。当我们说这个人忽视上帝的话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忽视上帝的存在。我一个人能够骄傲到的这个地步，真的是没有药可医的。然后最后他的结束，一个人如果你选择一生你不信上帝，你不相信上帝，跟随上帝，你的一生是不只能够被看为是一个骄傲的人。这个人的结束是怎样的结束，待会我们看。所以从 A 版的副文还有 B 版的副文，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或许你这个人你的生命继续过，从第一天你来到这世上一直到最后一天你离开这世上，你这一生里面你照旧计划，照旧做你要做的事情，好像跟上帝没有关系。可是从 B 版，就是历代记下第25章，第25章，就让我们看见，无论你相信上帝与否，无论你是否相信上帝是否存在，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这是我要告诉你的，这是今天的信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你明白吗？ Alright， 所以既然上帝是存在的，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主不信主，但是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神，都知道，只不过你选择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无论你选择如何，这位上帝是存在的，而这个上帝无论你是否相信他，他的你跟他是脱离不了那个直接的关系，是有影响的。 OK， 这个是今天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我讲完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盼望你们在想你们的父文的时候呢，你不要只是想到你今生你做了什么，你没有做了什么，这还不够。盼望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的父文里面你可以告诉其他的人，在你做了什么没有做了什么的背后，有一个上帝在你的生命产生一个直接的影响。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阿们。好，我们来看。所以今天的每一段落里头，我都会用两个方式来接触，来提醒你。第一，每一段我会告诉你亚拿谢这个人他做了什么。也就是说从列王记下第14章这个 A 版的副文里面给你看见呢，亚玛谢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他的生平的角度来看，他做了什么，明白吗？然后接下来每一段我会用上帝又是怎么看，就是在历代记下第25章，就是 B 版， B 版里面他会告诉你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生命，同样的人，上帝如何很主动的，很活跃的，很直接的向亚玛谢说话，并且是在主宰他的生命，哪怕亚玛谢选择不信他。所以每一段我会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好让你思想你接下来你要如何预备写你的副文。 OK， 好，我们再看第一段。第一段里面他如何满足于现状呢？第一节到第六节，你们一起读，一二三。 好，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王亚玛谢他做了什么？首先他真的是他行了神看为正确的事的意思。当他行一个人行上帝看为正确的事，不等于说他是相信上帝的那个人，不一定。Alright? 好，他行了什么事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亚玛谢这个王是一个很年轻的王，25岁就做王了，25岁就做总统，你看到没有？25岁登基。他是个怎么样的王呢？首先圣经给我们看见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就照着他的父亲耶阿斯所行的一切的去行。哦，他看起来好像一个是一个很好的王，很像他的父亲一样。他跟他的至少他跟他的父亲有一个共同点，曾经在他们生命里面做了一些事情是上帝看为是正确的。他的父亲做了什么事呢？他的父亲耶阿斯曾经花了一段时间筹款，努力的修补圣殿的破坏的地方，修补好像教会坏了，哦，他就在这里修补筹款。哦，他的父亲耶阿斯做这样事情，上帝看为是正确的。儿子做了什么呢？儿子做了什么事？他在处理后来他的父亲虽然修补圣殿，但是后来他的父亲犯了一些错 ，alright， 把一个一路来照顾他、带领他长大的一个先知耶他耶大给杀死，给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耶他耶大这个他的儿子来劝诫耶阿斯，耶阿斯不相信，却把他的儿子给打死、杀死、处死。所以后来就有一群的臣仆对耶阿斯不满意，就把他暗杀他。所以因此呢，这个亚玛谢做完之后，当一切稳定、局势稳定下来，他就去亲自的去处死这些暗杀他的父亲的那些人。然而他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他虽然杀死那些暗杀他父亲的人，可是在这些暗杀他父亲的人的孩子身上，他却没有进一步的去滥杀他们，因为他是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所以上帝说，在圣经里面就提到说，这个王行了耶和华看为真的是，那这个是他做的 ，OK， 看起来很不错。但是神又是怎么看？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上帝又怎么看他呢？上帝说，只是他不像他的祖先大卫，只是他不像他的祖先大卫。虽然亚玛谢行了耶和华看为真的是，跟父亲一样。但是呢，这句话中间有一句话很重要，只是不像他的祖先大卫。为什么这个字很重要呢？有两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卫王是旧约里面一个最高的，在所有的君王当中最高的典范，最高的典范。OK， 同时也是每一个王应当效法的对象。所以你每次读列王记上或下的时候，每次都提到大卫、大卫、大卫，因为他是一个典范。同时大卫呢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大卫这典范是代表上帝耶和华的标准。也就是说，虽然亚玛谢跟他的父亲那样曾经在上帝的眼中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不过他依旧不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怎么看亚玛谢？上帝看他还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第二，上帝又是怎么看他呢？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人民仍在秋坛献祭焚香。焚香，对，焚香。秋坛是一个 high place， 是很多地方敬拜偶像献祭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出去这个地方，那里有人在烧香；我去那个地方，那里也有人在烧香。哦，那些地方并没有被除去。那这句话 从旧约里面，我们在今年我们读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一些王，无论他的王做了什么，多好多好，每次都有这句话出现，只是秋坛没有被废去，人民仍在秋坛献祭焚香，这句话时常出现，对吗？呀、yeah. ，至少有三个例子哦。第一个例子，亚萨王，上个星期里面我谈到亚萨王是一个不错的王，只是秋坛没有废去，人民仍在秋坛献祭焚香。第二个例子，列王记上22章43节，耶沙法王也是一个不错的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人民仍旧在秋坛上献祭焚香。还有另外一个王也是不错的王，耶阿斯王，也就是这个亚玛谢的父亲，曾经做对的事情，但是他也是只是秋坛没有废去，人民仍在秋坛上献祭焚香。那这句话我们不断的读，不断的读，不断的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像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有一个倾向，我们会更注重这个王他做了什么，但是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越过去，我们就会轻看这句话的意思，因为这句话不断在重复，哎呀，同样的那一句话、没有什么东西我就跳过去，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基督徒信徒们弟兄姐妹们，当这句话不断的出现的时候，他实在告诉我们，原来这些王已经满足于现状。第一，他们满足于照着父亲的典范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满足了。我知道有大卫这样的先祖， My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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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father David is the model of all kings。 我知道大卫是一个典范，许多众君王的典范， But it's ok， 我跟我的父亲就够了，满足于现状。接下来虽然秋坛没有废去， It's ok， come on， 每个时代都这样， What's the problem？满足于现状，这是一个心态。虽然亚玛谢知道有上帝的标准，知道有一个先祖叫大卫，是上帝要他们效法的一个典范，还有一个标准，但是他却满足于现状，没有去这样做。骄傲的人的开始，首先是满足于现状。基督徒也是如此。在教会里面，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基督徒信了主好多年，来了教会好多年，但是对上帝的话语不清楚的，不清不楚的，所以很多时候会感到迷惑，他们会感到迷惑，做的一些决定也不是上帝的心意，后来找配偶也不是上帝的心意，迷迷糊糊就这样的度过一生。而有一些这样的人，到头来或许对自己的信仰也不清楚。英文有一个名称，称这些的人叫做 nominal Christians， 冠名的基督徒。他们会做过许多好像看为正确的事情。你说来教会哦，他会来。你说来敬拜啊，他会来的。但是在他们生命里面，信主多年以来，仍旧对上帝的话语不清楚，也不愿意追求，也不愿清楚的知道到底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有什么要求，难怪他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满足于现状，你是这样的信徒吗？如果是的话，你明明知道有上帝，你明明知道上帝的标准，你听过，你见过，你亲眼的见到许多人福音改变，生命改变，上帝是可信的，上帝话语是可畏的，上帝的律法好像蜜如此甘甜，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遵行。你满足于现状， 你满足于一个生命一种的习惯，就是说礼拜天来崇拜过后我就离开，其他的日子一拜一到拜六都是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对上帝的福音还不清楚，不要满足于现状。有一天，或许是明天，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的复文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复文？盼望你的复文不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那个人。求主提醒你，也使你改变过来。第二，这个人他忘记神是使他得胜的那一位。好，第七节，你们一起读一二三。好，列王记下第十四章讲到这样一个战争，他去攻打以东人，只这样一句话就带过。但是如果你去读历代记下第二十五章，你会发现亚玛谢他做了什么。首先我们先谈他做了什么。首先他召集了30万的精兵准备攻打以东。OK， 从人的角度历史记载里面他做了这样的事情。第二，他还做了什么？他用了3400公斤的银子雇佣以色列的10万个英勇的战士。哦，这个他有30万的精兵，他觉得还不够，他要去以色列雇佣一些很能干很英勇的战士，3400公斤的银子。但是当后来有先知告诉他不要用这些以色列的10万个英勇的战士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他更关心他所失去的银子。我失去了这3400公斤的银子怎么办？他讲了这句话。他还做了什么呢？他还后来在上帝的保守之下，亚玛谢把10000个以东人给击败了，消灭了。这是历史的记载 ，OK？ 那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打败了以东人之后，把以东人的一个神像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很难想象，一个靠着上帝去打仗的人，回来却把对方的这个偶像给带回来，并且还敬拜他。我感到纳闷。为什么这个人要去敬拜一个对方的偶像？我感到纳闷。有一个学者 Richard Pratt， 他说，根据过去的背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有人敬拜被打败的人的偶像呢？敌方的偶像呢？原因有一个，他说，因为当时的人相信，在战场上面得胜利的那个王必须向被敬拜的人被祭拜的人的偶像感谢和敬拜。我再重复啊，我讲得不清楚。那当时有这样一个做法，他们相信所有在战场上得胜的王，他们必须向那些被祭拜的人的偶像感谢和敬拜。原因在哪里？原因是要感谢这些神把这些当地的人被祭拜的人给出卖，因此你要祭拜这些神来感谢他们。哦，这是当时一个学者的一个讲法。所以亚玛谢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这个偶像带回来，来感谢这个神，感谢你把以东人给出卖了，我打败他们了。哦，他不是唯一的王做这样的事情，以后有一个王你会发现还是做类似的事情。他还做了什么？当他立了这个偶像为自己的神之后，有一个先知来警告他，他还恐吓这个先知，我们立你做我们王的谋士吗？住口吧，你要挨打吗？ 我真的有叫你做我的 advisor 吗？这基本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我只是叫你做我的 advisor， 你这么你这样鸡婆呢？住口吧！所以从到底亚玛谢做了什么？他做了这些，在第七节里面，他杀死了一万个以东人的背后，他做了这些事情。然而我们要看，接下来我们要看上帝在整个事情里头，上帝又如何看，又说了什么？历代记下第25章，当他以金钱3400的公斤的银子去收买，去雇佣10万个英勇的这个战士的以色列的战士的时候，上帝告诉他，借着先知告诉他，耶和华不和以色列人，不和任何以法莲的子孙同在。先知还警告，如果你一意孤行，上帝必定会使他完全失败，必定会使你完全失败，被敌人所歼灭。即使你一定要去，你要奋勇征战，上帝也会使你在敌人面前覆灭，因为上帝有能力帮助人，也有能力使人覆灭。这是上帝的一个回应，上帝如此的看待这样事情。当他更关心他所失去的那个3400的公斤的银子的时候，上帝同时也透过先知来告诉他，耶和华能把比这个更多的赐给你。就算你失去了这3400个银子，你相信上帝，上帝不但会有能力帮助你，上帝也有能力把这些比你更多的赐给你。上帝透过先知很主动的、很直接的、马上的来告诉亚玛谢。还有当他祭拜偶像，当他祭拜以东人，并且把偶像带回来的时候，以东人的偶像带回来的时候，同样的先知也直接的责备他。先知责备他，这民族的神不能拯救自己的人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什么还寻求他们呢？那你看第七节，历代记下12-15章。第七节到第十五节，所有的字，红色的字，我特别提到耶和华，耶和华，上帝，神人，先知。记住，上帝在那个时候是直接借着他的仆人先知说话的，上帝是直接介入这个人的生命。这就让我们看见亚玛谢所做的每件事情，哪怕是不听上帝的话语的事情，上帝都知道，上帝也介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底这世界上是否真的有像亚玛谢这样的人呢？虽然曾经见过神人，曾经听过上帝的话语，曾经亲眼看见上帝如何使他祭拜以东人，但是他后来仍旧更爱的是金钱，更相信偶像。这样的事情不是新鲜事。在路加福音第17章，有10个长大麻风的来找耶稣，求耶稣洁净，求耶稣医治。10个长大麻风的都被医治了，领受了上帝的恩惠了，领受了上帝的医治的能力了。可是只有一个回来找耶稣，9个跑去哪里？领受上帝恩典的9个麻风的人跑去哪里？长大麻风的人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到圣殿去敬拜上帝的人。麻风代表罪，是与神隔绝的一个罪。长大麻风的人永远没有办法跟家人住在一起，永远没有办法跟其他的人正正常常的来敬拜上帝。 生活，绝对没有办法。当上帝医治这些人的时候，恢复他们的敬拜跟神的关的那个敬拜的这方式的时候，也恢复他们跟家人还有其他的人灵舍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那种自由的时候，他们却九个却选择离开上帝。这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除了这个长大麻风被洁净的外族人以外，再也没有一个回来颂赞神吗？耶稣对他说，起来，起来吧，起来走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在新约还是有这样的人，亲眼看见耶稣，亲耳听见耶稣，但是曾经同时也曾经领受上帝耶稣的恩典的人，尤其是五饼二鱼神迹奇事。但是后来耶稣基督被卖了挂在十字架时候，这些人跑掉了。今天你是否是这样的人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忘记有两种的人我们会看见。一种是天天领受上帝的恩典的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 每天都在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以致我们能够存活。你能够存活，你有空气呼吸，你能够正常的呼吸，能够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养家，正常的健康的和其他的人相处在一起，这是恩典。信徒们，朋友们，上帝赐下雨水，赐下阳光，赐给你生命，这是恩典，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使徒行传说十四章，应该是十四章，那里讲到说，我们所住的疆界，你住在哪里，活多久，上帝定下了，这是恩典。所以非信徒们，朋友们，你虽然还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盼望你在你能够存活，每天起来手能够动，眼睛能够看见，你能够吃饭，能够走动，你要感谢有一位这样的神，掌管万物的神，他在赐给你恩典。所以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样的神的存在，快快的来相信这位这样的神。偶像，我不晓得你心中的偶像是怎么样的偶像，但是偶像是人所造的，偶像绝对不是那创造万物赐给你雨水阳光身体健康甚至是能够生命的那个神。偶像是人所造的，所以你不要把上帝赐给你的每一天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你也是一个骄傲的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也看到第二种人，曾经在教会里面，他最迫切需要神的时候，他有病痛的时候，有癌症的时候，来向神求神医治，上帝真的医治，后来真的医治，可是后来却选择离开教会，去敬拜偶像。教会有这样的人，如果你家中曾经有这样的人，求主怜悯这样的人，劝他快快回转，不然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这样的人是忘记了神是使他得胜的那个人，神赐给他恩典的那个人。所以从亚玛谢的身上给我们看见，他竟然更爱金钱，也更相信偶像。第三，他也选择故意忽视神的话。当一个人忽视上帝的话的时候，他其实是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他却选择忽视上帝的存在。 The presence of God, you deny intentionally, willfully the presence and the reality of God. 我们读第八节， 到第十一节，一二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亚玛谢，首先我们来看亚玛谢做了什么。那在这里经文很清楚的记载，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很清楚的记载，亚玛谢竟然去挑战以色列王耶阿斯，来吧，我们在战场上面相见。这里的相见不是说我来看你的意思， It's a confrontation, It's a direct confrontation,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挑战、挑逗是吗？挑衅。OK，confrontation。那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说他忽视上帝的话语呢？为上帝曾经告诉他，上帝在他打以东人跟以东人打战之前，上帝有差派他的先知神人跟他说话，甚至给他一些提议，还有上帝的应许，你如果你信靠上帝，上帝一定会帮助你。先见神人在那个时候，在他打以东人之前，上帝的神人他有来征求先知的意见。可是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去挑战挑衅以色列王耶阿斯的时候，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却没有来找上帝，他没有来找神人，也没有来找先知，他找谁？他是和群臣商议，不寻求神或是先知。这个是在列王记下25章你可以看得到的一句话，只是和君臣什么商议。所以他这个人，他故意选择不听上帝的话，把上帝当作不存在一样。这里耶阿斯，上帝借着耶阿斯这个仇人，这个敌人，给他带来警告，并且给他一个比喻。他这里说黎巴嫩的基里是指谁呢？黎巴嫩的基里是代表犹大国，所以黎巴嫩的基里，犹大国，你派人来见黎巴嫩的香柏树。香柏树是指谁呢？是指以东国。把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做妻子吧。后来真的他打胜仗了，把以东人给拿起过来了。后来有黎巴嫩的野兽走过经过，就把基里踩倒了。野兽是指谁？是指以色列。所以这个耶阿斯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这个野兽，我要把你给踩倒。你打败了以东人，你的心就高傲，你为什么要惹祸，使你父王也使犹大跟你一起覆亡呢？所以耶玛谢不听他的话，他的心到这个时候已经刚硬到个地步，已经不听劝，同时也相信自己，也相信，或许相信那个偶像能够再次的帮助他打另一场的胜仗。或许亚玛谢最后被打败，而所受的亏损是犹大国以来 虽然犹大国之前有打败，被打败过战，可是这个战是，所以这个败战是最大的败战，深受最大的亏损，深受最大的耻的羞辱。为什么呢？这里说，犹大人被以色列击败，个人逃回自己的家。Imagine， 你想一下，新加坡的军队，啪，被打败了，每个人跑回家，我跑回家，他跑回家，那个人跑回家，每个军人跑回家，军队里面没有人，军人没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军旗，你懂国民国那个国庆日，一定你会看到那个仪仗队，仪仗队拿的那些旗，不只是国旗，还有什么军旗，每个部队不同的部队的军旗，那个军旗在打仗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掉下来，你一掉下来就是说你这个阵营已经灭亡了，所以打死那个拿军旗的那个人，打死都要把那个军旗给拿起来。可是这个时候每个人逃回自己的家，如果有军旗的话，军旗也一定是倒在地上了，还有谁有心打仗？军旗倒下，国家的旗也倒下，这是最大的耻辱。自从所罗门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的一个耻辱，每个人跑回自己的家。不只是这样，耶阿斯以色列王还抓了谁？抓了亚玛谢，抓了他，并且带他回耶路撒冷。通常我抓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俘虏到对方的军官也好，君王都好，我会直接把他带回去我的家，带回去我的国家，明白吗？然后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就是什么一个俘虏是吗？俘虏 ，prisoner of war，prisoner of war 的生活很难过的，一定是瘦的，一定是不够吃的，不够睡的。但是这个人耶阿斯把亚玛谢没有带，马上带回去撒玛利亚。他却把他带回去耶路撒冷，让耶路撒冷的人亲眼看见你们的王的下场，这是个很大的一个羞辱。同时羞辱亚玛谢，也羞辱耶路撒冷的人，拆毁了耶路撒冷的一段什么城墙。那如果你有去以色列耶路撒冷，它有很多的城墙，这些城墙是做什么用的？除了是因为它有山区的缘故，但是这些城墙基本上是保护的一个意思。当你的城墙被拆的时候，基本上耶阿斯是在告诉这些耶路撒冷的人，你们的城墙，你们的防卫力量是没有用的，我已经把你们给拆毁了。这是一个羞辱。200米是一个很长的一段路，随时敌人都可以跑进来的，随时都有人可以冲进来的，你们已经沦落到一个非常非常虚弱的一个地步。同时他又什么？又去耶和华的殿里和王宫的宝库里拿走所有的金子银子和一切的器皿，还有人质。耶和华的殿只有谁可以进去？祭司，还有谁？利未人。你能够把宝库里的，把那些金子银子器皿放在耶和华的殿里，那些地方应当是最什么？最隐秘的地方，是只有祭司敬拜的人，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去的地方。这个时候竟然敌人就这样冲进去，上帝已经离开这个殿了。这是不但是羞辱这个王，不但是羞辱这个国家，也羞辱这位上帝。还有人质，把人质都带回撒玛利亚。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过程后面，上帝又是怎么看的呢？这是一个很惨痛的一个败仗。但是在这里，上帝曾经说过两句话。 第一句话你们读第二十节，一二三。是的，从头到尾亚玛谢不听上帝的话，原来是出于上帝。当一个人的心刚硬到一个地步，也是出于上帝。第二，在第十六节，先知也说，我知道神已经定义消灭你，因为你做了这事又不听从我的劝诫。所以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亚玛谢好像是打了一场很大很大的一个败仗，但是在他的背后原来是有上帝要消灭他的心意。信徒们，所以因此我在开始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们，朋友们，我也提醒你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无论你是在顺境逆境、富足或贫穷、健康或者是有病痛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来信靠我们的上帝，不要抵挡他，不要轻看他，不要羞辱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一个人若选择轻看上帝、忽视他的话的时候，上帝过去如何使亚玛谢不信神的心继续刚硬下去的时候，今天或许他还会继续让你的心继续的刚硬，直到有一天你受到上帝的刑罚为止。哦，这句话是很严厉的。你不要轻看，你不要忽视上帝的话，忽视上帝的存在。只要你睁大眼睛看外面，一切的受造物，一切的自然的定律，一切的当中带着上帝的公义、圣洁，还有他的智慧和能力，你不能够忽略上帝的存在的真实性。美国有一个牧师，很著名的牧师，一个很敬畏上帝的牧师，他的孩子竟然公开的羞辱上帝的话语，抵挡上帝，并且也不信上帝。盼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求主怜悯，求主看顾。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孩子们，你们在教会里面从小在教会长大，虽然你会看见教会里面有许多软弱的地方，你会感到灰心，你会感到丧胆，你会觉得好像上帝不存在。不过我要告诉你，教会是软弱，但是上帝是可信的，上帝是可爱的，上帝是可畏的，上帝还可以继续的来引导你，帮助你，你不要离开上帝。求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保守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你们不要轻视、忽视上帝的存在。求主怜悯，不要成为一个骄傲的人。最后我们来读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的一生的结束，亚玛谢，来十七节到二十节，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一个暗杀事件 assassination， 是一个在政治上时常我们会看见的事情，甚至有些暗杀的事件是很著名的，到今天还有没有办法去找到真正的凶手的那个人的原因的事件。那亚玛谢他做了什么事情？亚玛谢在这里 首先圣经说他比耶阿斯多活了几年？
15年。
哇，15年，耶阿斯打败我，我竟然比他活多15年。但是不要忘记，这15年不好过，这15年是一个羞辱蒙羞的15年。为什么是蒙羞呢？因为他被打败之后，他就成为了以色列国的一个附庸。附庸就是说，每次看到以色列国的使者、以色列国的君王就要叩头的，虽然你是君王你还要叩头，是一个羞辱。如果新加坡选的总统要每次向外国的人、军人或君王叩头的话，这样的总统我甘愿不要。15年，蒙羞的15年。不只是这样哦，他这15年不只是给自己带来羞辱，这15年的羞辱也给耶路撒冷的人带来羞辱，所以才会有耶路撒冷的人起来阴谋反叛他，他才会逃到那里拉吉去。后来暗杀他的人派人跟踪他到拉吉，就在那里把他给杀死了。为什么人要暗杀他？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羞辱的日子，连我国的总统跟你叩头，你们这些平民百姓算什么？15年，这是一个骄傲的人一生的结束，很可悲的一个结束。为什么这个人做了这些事情，蒙羞到如此这个地步呢？因为上帝又是怎么看呢？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以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要谋害他。上帝是这样看暗杀的时间。历代之下第25章27节，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以后。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骄傲的人的一生的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结束。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些，他首先是满足于现状，不愿意寻求上帝的心意，他是一个忘记神曾经使他得胜的那个，他却去敬拜偶像，后来甚至把上帝当作不存在一样。广东话有一句好像叫做东亏摩斗，是吗？啊，是吗？东亏摩斗呀，是这样呀，当他不存在一样。 Anyway， 还有骄傲的一生的结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在写自己的梵文的时候，你会写怎么样的一个梵文？盼望你的一生不是只是单单写你怎么样来世界，你做了什么，你没有做了什么，然后过后你就离开这世界。我开始的时候我就提醒大家，无论你是否相信我们的上帝，相信耶稣基督，神在你的生命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敬畏他、相信他、完全来仰望他的心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一生，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其实，可是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却愿意为神摆上，荣耀上帝。因为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就是上帝天父，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做，你有一个上帝是存在的，直接引导你、影响你的那位上帝。 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上帝存活。你把你的一切交给上帝，上帝一定会眷顾，你要荣耀他。这三个星期，这三四个星期，我都在做一件事情。我透过视频和一个在麻坡的一个老姐妹对话。这老姐妹已经病入膏肓，她星期五晚上我跟她对话的时候，她的氧气已经从90多掉到70多，能够存活多久不知道。然而我也是用约翰福音第17章第4节来勉励她。我们感谢主，我说老姐妹，你30多年你信主到今天，你已经荣耀了上帝，你已经好好的教养育你的孩子，带他们去教会，并且把孩子给养大，你上帝交给你的工作你已经做完了。这老姐妹认识之不多，虽然她不是一个君王，可是她却是一个荣耀上帝的一个老妇人。所以求我为她祷告，既然她已经完成了她的工作，求神接他回天家。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一起读，一二三。
因此不能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朋友们，我们生命的意义只能够是回到上帝面前。朋友们，你或许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这个神是存在的，没有上帝给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只不过是在那里不断的就打圈子打圈子打圈子。你如果是继续的打圈子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的结果跟亚马逊一样，是没有一个盼望，没有安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结束。信徒们，今天早上我发给你们一个短讯，就是要提醒你，提醒我，我们应当向神祈求，使我们能做成他的旨意，无论处境为何，他都能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丰富富足，愿他在我们的丰盛中得到荣耀。所以当你富足的时候，愿神在你富足的时候也得到荣耀。若神要我们在贫穷中卑微，愿他在我们的忍耐中得到荣耀。是的，明年或许经济会很困难，但愿主保守我们，坚定我们，不要忘记这位曾经使你得胜的上帝，不要忽视这位存在的上帝，不断向你说话的上帝，让你在贫穷中卑微忍耐中来荣耀我们的上帝。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健康，愿他借着我们的勤劳工作得荣耀。你要健康吗？上帝给你健康，你要好好工作，好好服侍上帝，荣耀上帝，不是拿你健康的身体来犯罪，你是要来荣耀上帝。若神要我们在生病里头，愿他在我们的病痛中得荣耀。若神要我们活着，愿他在我们生命中得荣耀。若神要让我们死去，愿他在我们死亡中得荣耀。愿主垂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无论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上帝是存在的，你的生命跟他脱离不了关系。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借着亚马谢王一生的见证，虽然是骄傲的一生，也给我们带来提醒，带来警告。我们求主你的话再次的苏醒我们，劝诫我们，引导我们，无论是大人小孩， 若我们还没有归向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求你圣灵在这些人生命里面看见你是那真实的、可爱的、可畏的、可信的上帝，使他们归向耶稣基督，也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无论他们是富足、贫穷、健康、软弱、顺利或逆境，主，你让他们清楚地看见，你是那个随时都会在他们旁边引导他们、安慰他们、劝诫他们、扶持他们、供应他们的那位上帝。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的来读主祷文。